川普总统反驳媒体有关他向俄罗斯官员泄露高度机密的报道，称自己与俄罗斯官员分享信息是绝对正确的。
川普因提供军备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惹怒土耳其一周后，周二在白宫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美中两国新达成的农业、金融服务、投资与能源贸易协议，各方对此毁誉参半。中国时间5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看还是关于川普总统的新闻。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的时候就反驳媒体有关他泄露伊斯兰国组织的高度机密情报的这个报道，来辩称啊，他上个星期在白宫会晤俄罗斯官员的时候与他们分享这些信息，这种做法是绝对正确的。
川普星期二早上发推特说，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基斯利亚克的时候，要传达有关恐怖主义和航空安全的事实，并敦促俄罗斯大大加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恐怖分子。
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报道说，川普当时看来是在吹嘘他对航空业界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有内线情报。纽约时报则是报道说呢，这种信息被认为极其敏感，在美国政府内部也不是广为流传或者与美国其他的盟国来分享的。那么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以及其他的媒体进一步的报道说，这种信息可能会给搜集伊斯兰国组织情报的消息来源带来危险，并且危及搜集情报的渠道。
美国总统有权对几乎任何的新信息进行解密，因此川普所做的事情看来并不违法。但是上述两家报纸援引情报界的一些官员的话说，他们担心一个盟国政府与美国分享的信息被如此透露，有可能会损害至关重要的国际关系。
川普总统星期二为他透露信息辩护的同时，还表示他从今年1月上台以来一直要求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美国政府部门查出情报界泄露信息的人。然而媒体有关他与外国领导人的报道有时令他异常的愤怒。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川普政府的其他一些成员表示，媒体有关川普与拉夫罗夫和基斯利亚克会晤的报道并不准确。来看详细内容。
多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时透露了机密信息。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表多篇推文，说他只是想分享有关恐怖主义和航空安全的事实，并敦促俄罗斯对伊斯兰国采取更多行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星期二为总统辩护说，川普说的话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完全合适的，不过他没有证实或否认川普分享的信息是否是保密的。
我已经提过，我们不会说什么是保密，什么不是保密的。我再说一次，总统分享的信息是完全合适的。新闻报道将泄露出去的信息和其他消息混在一起，影射情报来源和情报方法。我想对所有人明确的是，总统在会谈过程中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损害情报来源和方法。
麦克马斯特还说，当时出席会议的美国官员都不认为这一对话有任何不妥之处。有关川普的分享是否给关键情报来源带来危险的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二向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汇报有关情况。
在美国总统川普因为授权提供军事装备给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激发了土耳其怒火一周以后，他周二的时候迎接到访白宫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两位国家元首的会谈预期会聚焦于这项争端和叙利亚愈发扩散的冲突战事。美国把库尔德武装库尔德人民保护军视为是对抗伊斯兰国战事和把武装分子赶出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的重要成员。但是在土耳其眼里，因为库尔德人民保护军和库尔德工人党的联系，他们被当作恐怖分子。 库尔德工人党已经在土耳其国内进行了30年的叛乱活动。埃尔多安称，美国决定向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武器，与我们和美国的战略关系背道而驰。但是埃尔多安上周在启程赴美前夕表示，对美国即将进行的访问是土美关系新的开始。在埃尔多安抵达白宫前，支持埃尔多安的人士和一群库尔德倡导人士爆发了短暂的冲突。白宫外驻扎的警察和特工人员很快地拉开了双方的人马。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了川普在上周与俄罗斯外交官员会面时泄露了有关伊斯兰国组织的高度机密的情报。消息传出以后，再次引发了各界的热议。那么国会方面有何回应？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了解详细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有关消息呢，在国会呢今天可以说是再次像是一枚震撼弹，爆发了这个整国会的这个各议员还有这个委员会之间的所有的这个行程和采访哦。记者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聚焦在有关的问题上。那么，川普和俄罗斯之间的议题呢，在国会当中可以说是相当敏感的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对于俄罗斯和川普之间的这个联系，还有一些这个选前的竞选的情况呢，都是相当那个敏感的一个话题，备受争议。因此呢，有关的话题在昨天的新闻出来之后呢，在国会也是引发了一阵相当强的这个热烈的争辩。那么在不管是在共和党，即使是在共和党这个党内的这个议员呢，对于这一次川普总统所爆发出来的这条新闻呢，也有一些难以缓颊的情况。其中包括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罕见的发出了一些不满的讯号。他表示说，在很多的事情上，白宫可以少来点戏剧性，以便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来关注我们的议程。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考克参议员呢，他在星期一消息一出来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罕见的是以比较负面的情绪来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他是这个考克参议员，他是表示说，白宫应该要尽快想办法这个使一切能够回到正轨，不能再继续失控下去。很明显的，目前白宫是处在一个向下不断巡回的一个漩涡里头，应该要想办法停止这一切继续发生。那么刚刚在上个星期出访回来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他今天是特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谈论他上个星期出访的这个收获。那么他在今天记者会上同样面对记者的提问，也是聚焦在了有关川普相关的新闻上。那么这个佩洛西议员呢，他是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有关新闻表示相当的不满，他痛批川普似乎已经上任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对于国家安全还有这个机密讯息的处理上，似乎还是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南希佩洛西议员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代表团的首要担忧是中国政府透过残酷的手段摧毁西藏人民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西藏人民在世界各地所面临的挑战和西藏目前的情况，是对世界良知的一种挑战。中国在全球各国举足轻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利用自身在经济上的地位优势打压西藏人民的声音。如果我们因为中国的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中国打压国内社会和西藏的情况默不作声，那我们将失去在世界各地为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
说错了。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南希佩洛西议员谈到他在这个西藏出访期间呢，他在这个上个星期在印度出访期间和在达兰萨拉和这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的时候呢，他所这个表示的这些对于这个中国打压这个西藏的人民在不管是经济不管是宗教还是文化上的一些情况，他表示了不满。那他也呼吁西藏人民能够继续的这个奋斗。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他也会以人权人道的立场呢，继续的声援西藏议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回到刚刚所提到的有关川普总统这个泄露了机密讯息给俄罗斯这个外交官员的这个情况呢，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他是没有正面的回答记者的提问。不过呢，众议院议长的发言人呢，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说，这个国家机密讯息是十分重要的。那么目前国会方面都相当的担心说，机密讯息一旦流露出去之后呢，是不是美国在反恐工作上在国际上的合作会减少或受到一些阻碍。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 还有一个问题啊，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最近刚从印度的达兰萨拉回来，是否又提到他这个此行的详细情况？
是的，刚刚我在这个前一题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上个星期是率领了国会参访团到印度、还有尼泊尔、还有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了访问。那么他在印度期间呢，在达兰萨拉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了会面。那么南希·佩洛西议员呢，他是在这个他今天在记者会上呢，再次的指责了中国利用经济影响来打压西藏人渴望自治的这个诉求。那么他在达兰萨拉呢，与这个藏人还有达赖喇嘛的会面期间，也呼吁藏人呢不要放弃追求自治的这样的梦想。那么这个佩洛西和另外其他国会七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在和这个达赖喇嘛会面的这个消息呢，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北京方面强烈的不满。不过呢，这个佩洛西议员强调，如果美国呢不为西藏还有这个中国受到压迫的人民来发出声音的话，那么美国呢将失去所有为世界各地的人权来发声的道德权威。我们接下来听听今天在记者会上多位众议员他们在这个出访之后的心得和感想。
The United States does support the One China policy.
美国支持一中政策。你经常听到北京政府常说这是企图分裂国家，但其实这不是，因为一中政策和西藏人民渴望真正自治是不冲突的。达赖喇嘛说过许多次，他追求的是自治。
当我们在那里时，达赖喇嘛曾说过，西藏自治的议题是个攸关正义的议题。在去过那里之后，我现在清楚理解他的意思了。这是为了只希望传承文化、语言和信仰自己宗教的西藏人民的正义。
我敬仰中国的人民、文化、传统和历史。中国是世界大国，但中国政府必须克服自己内心对达赖喇嘛的神经质。我无法理解为何一个追求和平、爱、正义和真相的人会令中国如此害怕。他不会分裂中国。他只想和其他西藏人民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过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他做好三件事，在白宫好好受美国先贤的启发，看看先贤如何以爱国之心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树立典范，然后他能扮演好三军统帅的角色，最后再根据事实情况来做出决策，而不是随便在会议上一时兴起不经商量就擅自说话。
是，另一方面呢，麦戈文众议员呢，他在今天记者会上也提到说，他正在努力推动一项立法，能够敦促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美国的记者、官员、还有独立观察人士、还有游客呢，能够自由的进出往来西藏。那么他也说，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办法给予同样的待遇的话，那么他也希望美国政府为中国的这个同样的到美国来呢，设下同样的旅游障碍限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华盛顿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中两国新达成的贸易协议得到的反应可以说是好坏参半。这项协议包括农业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十项初步协议。有些人认为这项协议很糟糕，没有解决美国对中国市场问题的根本性的关注。不过其他人说，这些协议代表了渐进式的进展。华盛顿方面则盛赞上星期达成的协议是大力神式的成就。美国商务部长威尔波罗斯说，中国将在七月中旬向美国的牛肉开放市场。作为回报，美国将发布法规建议，允许中国熟制禽肉在同样的最后期限之前进入美国市场。北京还将允许美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业务。中国的电子支付业务目前已经被中国银联垄断了。这项协议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会晤后制定的百日方案的一部分。罗斯部长说，协议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蔓延全球的勒索软件或许与朝鲜有关。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赛门铁克的专家发现，这一名为想哭的勒索软件的早期版本中所使用的一些工具曾被用于攻击索尼影业。索尼因为拍摄喜剧片刺杀金正恩而受到了朝鲜网络攻击报复， 而想哭使用的计算机代码和朝鲜黑客2014年攻击索尼的代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该代码尚未得到大范围的使用，人们只在与朝鲜有关联的名为叫做拉萨路组的黑客组织发起的攻击中见过。此外，该组织还被认为曾经发动了对孟加拉中央银行和波兰一家银行的攻击，但专家同时提醒说，目前的很多线索还远远不足以得出结论，因为黑客常常相互借用并且翻新攻击方法。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政府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消息称，总统川普向俄罗斯泄露了机密情报，并称这有可能使情报来源陷入危险之中。这样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白宫也第一时间做出回应。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现在我是在这个拉法叶广场的北端，在给大家做这个报道。那拉法叶广场的南端呢，就是白宫。我们刚才在白宫门前的时候呢，是遇到了白宫的安保人员在进行清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刚刚结束和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离开这个白宫有关。但是现在呢，我是在这个拉法叶广场的另一端来做这个报道。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华盛顿邮报在昨天傍晚是刊文指出呢，川普总统是在上周三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谈的时候呢，是泄露了机密的情报。那么就在华盛顿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路透社也刊文指出说，说这个川普总统在与俄罗斯的官员会面的时候，是泄露了有关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这样一个机密的情报。那么据称呢，这个情报的内容包括伊斯兰国一起袭击的这个阴谋。那么内容呢，就包括说有这个策划者是企图用笔记本电脑来对一架飞机来进行攻击，并且据称川普总统是透露了这样的威胁是在哪一个城市被发现的。那么据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消息人士指出呢，这样的机密情报的这个级别是非常的敏感的，不仅是美国的很多盟国都不知道，就算是在美国政府的内部也是高度保密的，并且呢，这样的情报信息是从一个与美国分享情报的一个盟国处所得知的。所以现在大家所担心的不仅是这样的泄密，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可能会暴露这个情报的来源，并且会影响美国及其盟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行动，并且也有人担心这样的泄密可能会影响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信任以及合作。那么这样的消息一出呢，白宫也是在第一时间给出了一个回复。那川普总统本人也是在今天与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会见记者的时候呢，被记者追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今天刚刚他是怎么做出回应的。
Well, we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with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Russia.
我与俄罗斯外长的会谈非常成功。我们的敌人是伊斯兰国组织，正如麦克马斯特将军所说的，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我们的会面很成功，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在反恐方面会取得很多成就。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人一起打击恐怖主义。
Terrorism as possible. And that's...
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啊，而且在这个说了这两句之后呢，他又是立即将话题转移到了他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面上，然后是很快离开了会场。但是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川普总统用他非常喜欢的方式，就是在推特上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他说，作为总统，当时想和俄罗斯分享有关恐怖主义和飞行安全的事实，并且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他表示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另外呢，他还希望俄罗斯大幅加强其打击伊斯兰国及恐怖主义的力度。那同样，川普总统呢也没有给出他是否与俄罗斯分享了机密情报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在白宫方面呢，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是在昨天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一出，在傍晚在白宫的花园里是跟记者表示呢，说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是假的，并且说川普总统没有透露任何的消息的来源以及这个情报的来源以及取得的方法，也没有和俄罗斯的官员分享任何公众现在不知道的军事行动。那么麦克马斯特呢，在今天上午也是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是继续否定川普总统泄露了任何的机密情报。
So what we don't do is discuss what is and what wasn't classified.
我在这里不会讨论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机密。但我要告诉你们，在当天的会面中，总统川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的话题是完全恰当的，也符合美国总统与外国官员交流的常规。
President and any leaders with whom he's engaged.
是我们看到这起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敏感。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竞选团队呢一直是在接受这个是否与俄罗斯有不正当的接触的这样一个调查，并且川普总统在上周二是解雇了 FBI 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并且就在解雇科米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那么现在我们看来，刚才也像你在新闻中所提到的，现在这个川普因此触犯法律的可能性呢，现在看来不太大，因为总统呢在是普遍的有这个可以将机密信息解密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并且呢现在在美国似乎也没有说不允许总统分享这方面消息的这样一个法律。听着，
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总统将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对外访问，他将在九天之行中访问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所在地。美国众议院议员们经历动荡的一周后回到华盛顿，过去一周因为川普周二撤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引发政治风暴。南太平洋地区的科学家们说，太平洋上一个偏远的无人居住的岛屿海滩上堆积着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塑料垃圾。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川普总统星期二反驳媒体有关他向俄罗斯泄露高度机密情报的报道，辩称他与俄罗斯官员分享这些信息绝对正确。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接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计两人的会谈将集中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的专家发现，蔓延全球的勒索软件想哭或与朝鲜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将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对外访问，而这次出访也预示着他在中东政策上同前任总统明显不同。川普出访的第一站是沙特阿拉伯，他希望在那里重振对抗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联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因莱因的报道。
川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抱怨沙特阿拉伯，他威胁要终止穆斯林移民。美国并签发针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临时旅行禁令，让外界认为他有伊斯兰恐惧症。 但是现在他将利雅得作为其出访的象征性第一站。
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守护者，也正是在那里，我们将开始与我们的穆斯林盟友构建一个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暴力的合作支持新基础。
对于川普来说，这是扭转其反穆斯林形象的契机。他在利雅得将受到多达20位来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国王、埃米尔和总统的盛大欢迎。川普的讯息是，美国将与他们站在一起，一道对抗他们所认为的地区敌对大国伊朗。
总统将鼓励我们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伙伴迈出勇敢的新步伐，推动和平，打击那些不断煽动混乱和暴力，让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地方遭受众多苦难的人。这些人包括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阿萨德政权。
人权组织批评川普接待像埃及的塞西和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这样的专制政权领导人，这与奥巴马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奥巴马出于人权关切而与逊尼派领导人保持距离。
他在开罗时绕开了阿拉伯领导人，直接向中东民众发表了讲话。唐纳德川普有非常不同的策略，他会和他能够面对面打交道的领导人会谈，这是他喜欢的方式。
阿里·谢哈比是华盛顿阿拉伯基金会的专家，他说川普传递出的讯息正是逊尼派领导人想要听到的。
他去那里要传递的信息是，他了解美国的穆斯林盟友是打击恐怖主义的第一道防线，打击恐怖主义是他的重中之重。他还了解，要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阻止伊朗挑拨离间，阻止伊朗利用中东的动荡进一步推进其政治野心。
川普结束利雅得之行后，将前往以色列和梵蒂冈，囊括世界三大一神论宗教所在地。他在启程回国前，还将出席北约峰会和七国集团峰会。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伊拉克军方说，他们已经包围了摩苏尔市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拉克联合行动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现在极端分子只控制着老城区大约12平方公里的地方。美军发言人约翰·多里安上校说，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组织完全被包围，并且处于彻底溃败的边缘。摩苏尔之战已经造成50多万人流离失所，据估计还有25万人被困在城内。
过去一周，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开除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引发政治风暴。民主党国会议员们敦促共和党人资助与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活动。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吉普森报道，国会议员们在他们的选区所面临的压力。
愤怒席卷了全美，这些立法者面临家乡选民们提出的各种难题。这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庆祝医保法案在众议院险胜之后，然而许多选民要求共和党的立法者们对众议院的投票结果负责。川普将联调局局长科米撤职，引发了独立调查的呼声。共和党议员汤姆·麦克阿瑟在新泽西州召开市民会议，会场一片讨伐之声。
你和你的共和党同伙们还要替这个美国梦魇辩护多久？麦康奈尔参议员，睁开你的双眼吧。
我今晚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替总统辩护，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要回答你们的问题。
然而在全美其他市民会议里头，就像这个在爱荷华州举办的市民会议，共和党人做的正是为总统辩护。
我没有听说一丁点证据，没有一丁点关于与俄罗斯串联的证据，没有证据显示川普阵营通俄。
但是国会里头批评川普的人士也受到波及。曾经强力要求弹劾川普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沃特认为，总统的支持者不会对他的市民会议造成干扰。即便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想要处理税务改革，焦点仍然很可能停留在俄罗斯议题上。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南太平洋地区的科学家们说，太平洋上一个偏远的无人居住的岛屿海滩上堆积着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塑料垃圾。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对亨德森岛上五个地点的碎片进行了采样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岛上有超过17吨的塑料，而且每天都会增添3570个新的垃圾碎片。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亨德森岛距离主要人口中心超过5000公里，岛上散布着大约3770万个塑料垃圾。换句话说，亨德森岛的海滩每平方米就有约671个塑料垃圾。研究人员说，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高密度。海洋与南极研究所的研究员珍妮佛·拉维斯说，他从未见过这种情形。
亨德森岛的情况的确令人震惊，在我的研究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塑料垃圾密度。
亨德森岛是英国皮特凯恩群岛的一部分，坐落在太平洋吉尔湾的中间位置，是来自南美洲以及渔船的垃圾聚集点。世界各地每年生产大约3亿吨塑料，其中大部分都不被回收利用。塑料的分解非常缓慢，一些塑料垃圾流入大海，导致兽类、鸟类和鱼类被缠绕或是吞噬之后无法消化。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此前连续报道了中国工人被困塞班岛的事件。星期一，这些工人在得到雇主赔偿的拖欠薪资后，已经搭乘班机返回了中国。这事件反映了美国在执法和移民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就连线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何一伦，来听听他对于这一事件的分析。何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何先生，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啊。首先是中国的承包商用旅游签证把中国工人是带进了美国打黑工，不提供工伤保险，还发生了一名工人死亡的事件。那么这件事情被美国联邦政府发现了之后，雇主不仅一度是放弃这些工人不管，还拖欠他们的工资。那么这么严重的违反美国劳工法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根据您的了解，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觉得在一方面你可以说，当然每天都是有非法移民在美国的各个地方都在打工，也拿不到工钱，拿不到最低工资，也面临一些不安全的工作场所。那这个塞班岛的这个情况，在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我觉得那个规模是特别大，就是说这个不是在一个参观的厨房里有几个人切菜而已，我们有好几百个，可能快到1000个非法移民工人都在这个工地上工作。第二个，我觉得那些违法行为是特别明显也特别严重。比如说从开始这些雇主跟这个工人说的那个工资都已经低于塞班岛的那个最低工资，而且在工地上受伤的人也特别特别多。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我就跟你们提两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重视的。在一方面是我们国家在执行这个劳动法的资源应该说是不够的。比如说你看塞班岛，他们联邦劳工局可能只有2-3个调查员在塞班，而且那个职业安全局一个人都没有，就长期的在塞班。这个就给那个这个执行部门，他们会有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态度。一般来说，他们等到有一个人投诉，他们才会开始调查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特别是跟非法移民的情况。他们是最不愿意、最害怕投诉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怕会有一些移民方面的后果，或者因为雇主的那些威胁说他们会联系那个移民局，他们特别不愿意投诉。所以如果这个执法部门等到有投诉再进入的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个承保方式，这个在美国还有在中国也非常普遍的，特别在这个建筑行业。 为了减少这个成本，公司都会把很多项目承包给一个更小的一个公司或一个包工头，但经常我们发现这些人是没有按照法律做事。比如说金贪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子，他们说把这个项目承包给一个中介，然后我们发现他没有买那个工伤保险，没有付最低工资，从工人都扣到了很多很多的费用，然后最后他们发现有这个违法行为，这个公司会说他们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是把这个事情承包给另外一方。所以这个现象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和这样的一些劳动问题。
那么虽然是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说这一事件从工人进行抗议到最后解决大约是历时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说解决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那么最后的处理结果也令工人比较满意，这一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我们应该总是记得，就是对工人来说，我们的目标还是他们按时收到他们的工资，因为如果他们要等到他们找老公主，然后老公主开始调查，然后谈判结束再拿到他们的工资，对他们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在这个案例，还是那个劳工部进入以后是解决的比较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这个赌场还有这个金贪狼这个公司，他们是怕对他们的声誉的一些伤害。那个赌场已经在媒体上是受到一些伤害，因为有一些洗钱还有一些贿赂官员的一些指控，所以他们不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第二个，这个金贪狼，你可以看这笔工人，这个90多个金贪狼的留在塞班岛的工人，他们是2-3次都在塞班岛去游行，然后那个地方报纸地方媒体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关于他们的情况，所以这个给这个公司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而且如果他们将来想申请一些其他的项目，不管是在塞班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他们肯定会担心，就是这些不管是政府或者一些公司会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劳动问题，这样的一些不好的声誉，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要把这个事情很快的解决。
那么如今在美国是否有相关的机制可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也就是说，您认为今后这类情况是否还会继续呢？
这个很难说，因为连在塞班，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第一次有很重的一个这样的劳工剥削的一个事情，而且连这个事情应该说也还没有完全结束。虽然金贪狼是解决这个工资的问题，还有几个工人是给金贪狼工作也在那边受伤，然后他们都还没有拿到赔偿。第二个是除了金贪狼，有贝利达、MCC 其他的一些承包商，他们的工人也还没有拿到他们的按法律应该说拿到的那个工资，劳工部还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应该说还没有解决。但如果我们要看未来怎么样，我觉得是有这个方法可能可以有帮助。比如说如果有发现一个公司是违反了劳工法，可能将来我们不应该允许他们申请新的一些项目。第二个是如果他们拿到项目，可能不允许他们把这个项目承包给第三方。第三个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执行劳动法的那个态度，我们不应该就是完全用这个被动的等工人投诉的这个态度，需要主动一点。这样当然不会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好的，谢谢何一伦先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华盛顿。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也是东盟与美国合作关系建立40周年。东西方中心今天在华盛顿发布了新的报告，总结并展望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平章您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会议的会场之外。今年呢是东盟与美国建立这个合作伙伴关系的40周年，那么东西方中心呢今天也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呢就是展示这个东盟与美国这个建立合作伙伴40周年以来的这个成果，并且展望它的未来。那么这个报告呢是显示东盟呢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势头非常的良好，那么呢未来的增速呢也将是非常的显著。那么它是显示呢报告指出东盟与美国的商品以及服务的这么一个交易总额是从1996年至2015年之间是增长了近一倍多，那么呢每年的贸易总额是高达2600亿美元以上，那么7%的美国工作岗位，也就是近500万的这个工作岗位呢是由跟东盟的这个出口是直接相关的。那么美国对东盟的投资呢在2012年也是达到了1900亿之多，那么也是成为了使得美国呢成为了这个东盟成为了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对象。另外一方面呢在人口方面36%的这个亚裔人口呢是来自东盟国家或者是东盟国家这些移民的后裔。另外一方面在每年入籍的美国人口之中呢有12%是来自东盟国家的。除此之外在合作的这个伙伴关系之内呢，那个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是有70多个这个姐妹城市有20多个这个姐妹州的这样一些计划。可以说呢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的紧密，而且未来的增速呢也有望提高。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外交方面，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跟之前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是提出了这个亚太再平衡以及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当时呢是加紧了与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些联系，而且呢还在南海问题上面支持中国。不过呢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由于他提出的这样一些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把重点放在美国，以及呢他提出的他马上任之后不久就决定的退出 TPP 协议，这都让东盟国家感到了一些可以说是有一些担忧和惶恐。那么呢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面，东盟国家也是提出了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尽快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这个对亚洲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川普这个政府在目前为止是对这个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些政策取向。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是之前已经答应了说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是参加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以及的东亚峰会，并且还要参加在越南举办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此外他还邀请了菲律宾总统这个杜特尔特来访问华盛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看起来是一些喜讯，不过呢在这个南海问题上面美国呢似乎是有所收缩。我们知道呢在这个过去的几个月，就是川普上任的几个月里面，这个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已经3次提出要重新是再次进行这个航行自由行动，不过呢都遭到了五角大楼的拒绝。那么呢国务卿蒂勒森也是提出也是在绝口不提这个要反对中国的这个填海造岛的活动，而是呢说这个如果是出现了一些冲突的话，美国一定不会坐视不管。此外国防部长马蒂斯则是说南海问题不需要武力介入，而是可以靠这个外交手段解决。那么反观呢在中国方面，中国呢虽然东盟与美国目前的这个前景难料，但是中国方面却是使用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是在加紧的拉拢这个东盟国家。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的这个今年4月底举行的这么一个东盟外长这样一个会议上面，东盟的国家都没有提出这个南海问题上面的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严厉的抨击中国。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泰国，我们知道泰国目前是通过审批了第一批从中国进口的这个潜艇，那么是总价值是达到了1亿多美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是暂时搁置了和中国在南海方面的争议，而是呢他们那个中非两国反而是合作进行了这个几十亿的这个贸易项目，而且呢还中国还对菲律宾提供了一些基础建设投资等等。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总理最近呢是在这个《南华早报》上面更是公开这个署名文章是赞扬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那么在目前这个美国和东盟国家目前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呢，中国又是利用这个廉价的贷款以及这个基础投资基础建设的投资呢是来加紧的拉拢东盟国家，这让东盟国家呢的政策未来的外交政策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有一些国家呢仍然希望美国能够做出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对亚洲盟友的支持，但是另外一部分国家呢，似乎目前已经有一些倒向中国的倾向。明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和许多学者仍然在思考， 为什么一向是民主党忠实可靠支持者的美国白人劳动阶层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抛弃民主党转而支持川普？为什么民主党忽视了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疾苦与绝望？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上任已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但是美国社会对他当选的质疑与思考一直没有停顿过。除了司法系统还在调查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之外，民主党的支持者和许多学者仍然在思考，为什么一向是民主党忠实可靠的支持者的美国白人劳动阶层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抛弃了民主党转而支持川普，为什么民主党会忽视了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疾苦与绝望？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认为，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最可靠的选民啊，就是这个白人的这些劳动阶层，在去年的这个大选当中抛弃了民主党去支持了川普。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看具体那个数字，根据选举后的调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白领蓝领，就白人蓝领工人，他们在就是2012年投了奥巴马的票，但是2016年呢他们是投了希拉里的票，由于投了那个川普的 票、但由于呢就是川普跟希拉里的那个选战十分接近，所以这四分之一的那个人选他们而且都是集聚在所谓摇摆州，所以他们的一转向呢就是总统的大选结果，就是有他们对总统大选谁出现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是第一，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蓝领工人都抛弃了民主党，当然在南方就是说历来是白人的蓝领工人他们是投共和党票的，那是由于那个种族主义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白人的蓝领工人就是选大部分他们是那个投了那个就是共和党的票。你如果 看总体那个白领的那个就蓝领的那个白人，他们呢就是由于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就是他们的那教育程度都是没有，都比较低，只有高中文凭或者中学文凭，没有大学文凭。那么一般来讲呢，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他们都是投共和党的比较多。那么再有就是在具体这去年那个选战呢，他们最主要感到川普是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就因为那个川普他是所谓拒绝政治正确，他讲一许多话呢都是在以前的公开场合是政客是不能讲的，但是他讲出那些话呢，那些话往往是代表了就是白人蓝领工人心里的话，比如说他们反移民，他们那个反同性恋，他们就是说对那个就是美国的对犯罪对罪犯就是惩罚不严，他们都有许多抱怨，还有呢，他们认为民主党并没有真正的照顾蓝领工人，因为民主党他们的那个这重点的就是注意力呢全都放到少数彝族、同性恋这一些这些人群上面选民群上，所以呢白领就白人的蓝领工人他们就对民主党丧失希望。
嗯，敏星，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去年的这个选战当中啊，民主党是过分的去关注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少数族裔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少数群体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你觉得为什么民主党会忽视了，就是说一向支持民主党的这些白人的劳动阶级，是大意了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我想呢，一方面是大意，还有一方面有政治因素。就是先讲那个大意，民主党在去年的那个考虑呢，他们认为一川普是那么一个糟糕的这么一个就是竞选者，他一直说话不当心，让人感到他不称职，他不配做总统。另外呢，他感到就是说川普和蓝领工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因为川普是一个富豪，亿万富翁，他就是说不可能代表就是说蓝领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蓝领呢也不会去就是说相信他那个话，所以他们就对那个就大意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民主党他一直认为随着移民少数群体的增加，美国的就政治选举的格局会产生一个根本变化，就是说再过十几年就是白人将是一个少数群体，而超过50%的人将是移民或是少数裔，那么民主党的未来应该是放在少数裔身上，所以呢由于他们这种政治考虑呢，他们是忽略了就是和白人的蓝领工人建立很好的关系。
嗯，去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啊，就是我们在谈的就是被民主党所忽视的这些白人的蓝领啊工人，那么他们没有把这个票投给民主党人，实际上是投给了川普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些人就是转向去支持共和党了呢？还是他只是说支持的是川普？
根据就是选举后的调查来分析呢，他们是支持川普而并不是支持共和党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川普他就是代表的一种是反对所谓建制派，就是反对既得利益的那些传统的政治精英，那么这对就是说白人蓝领工人呢，是对他们看来呢是说出他们心里话，是代表他们的就是说利益。那么就是你如果说是看传统共和党人，他们的执政意见建议，他们的许多政策纲领都不太会引起白人蓝领工人的支持，比如说他要减税，给富人减税，取消许多那个福利，这些都会激起白人蓝领工人的反对。
嗯，川普总统怎么样才能够维持住这些白人蓝领工人对他的支持？
他基本上有两张牌好打。第一张呢，他还是继续打那个族群牌，就是坚持反移民，坚持反少数裔。那么因为这些就是说这种情绪啊，在白人蓝领工人当中是普遍存在。他们认为就是说移民来抢了他们工作，移民进美国是犯罪率增加，而且呢就是说许多就是对少数裔的那种所谓叫平权政策，就是使他们工作就业当中得到照顾或者就学得到照顾呢，这些是损害了白人的那个利益，白人蓝领工人的利益。那么这些政策就是普遍不受他们的欢迎。如只要川普继续打这张牌，他会得到他们那个支持。那么另一张牌呢比较难得，就是是经济牌。因为白人的那个蓝领工人他们所要得到的是传统的就是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些机会由于技术进步全球化都没了，如果川普不能够给他们提供就这种就业机会，他们也会失望。
民主党还有没有机会就是把这些传统上支持他们的这些选民赢回来，特别是在2018年的国会的中期选举当中？
有机会，但是呢也很困难。那个唯一机会就是说民主党会利用就是这么一个可能，这个可能并不是很小而且是很大啊，就是在今后4年当中，川普的经济政策会受到这一群体就是白人的蓝领工人的反弹。因为川普总统现在他做的许多政策，就是他并不可能使制造业的机会回到就业机会回到美国，而且他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医保政策和税减税政策都会使富人获利，就是说一般的中产阶级或是中下阶层的人呢受损害。如果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结局出现，那么民主党他就可能赢回一部分人的支持。但是呢民主党他必须要照顾其他的那个族群的少数裔啊移民，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只要民主党这一政策存在呢，那些就是白人的蓝领工人还会对民主党保持疑虑，不一定会支持他们，虽然他们对川普可能会失望。
还有差不多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目前啊，就是司法系统啊，美国司法系统对川普总统可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被批评为正不正当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那么特别是最近刚刚这是一两天发生的，就是他向俄罗斯官员泄露了什么国家的最高级的这样机密，这个问题会不会导致使得这个川普总统啊使得他的这个任期呢，就是说是可能会变得很短，会导致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对他来说。
前几天就是他和俄罗斯代表团见面讲那个话呢，基本上是不构成犯法，因为总统是有权利做这个事情。那么比较麻烦的呢，就是那个在选举期间，川普团队是否和俄罗斯有所谓相互勾结这么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有两部分，第一就是说联邦调查局是否能发现新的证据。那么更讨厌的呢，就是说美国有一个罪名就是叫阻碍司法。那么把那个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炒鱿鱼，而且在做如果还有其他一系列行动，那么这种举动呢可能会构成弹劾川普总统的就是说法律依据。但弹劾是一个政治举动，并不是法律举动。最主要的就是川普是否继续得到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只要他有这个支持，他4年肯定能稳当。
好的，谢谢敏欣。我们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为您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三位709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和唐金玲的家属这个星期将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为争取家人的自由展开行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专访这三位律师的家属，说明三位律师的理念跟近况，也分享家属的心路历程。我们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